我是樊中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继美国正式宣布对台湾出售66架 F-16 新型战机之后呢，美中两国整个八月份在台海周围以及相关海域的军演可以说是让人看得目不暇接。首先是美国和日本两国在东海的联合演习，神盾级驱逐舰、日本的梁月号、F-35、B-1B 等先进战机可以说是精锐进出，被认为是向中国亮剑。解放军方面也宣布了黄海、东海一连串的实弹演习，三大舰队对美全面拉开战场。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伯克级神盾驱逐舰马斯丁号18号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的路线，罕见的沿中线以西航行，逼近了中国的海岸线。美国海军并证实，这是美舰今年第10次通过台海。而在另一方面，长达2周的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在夏威夷海域登场。包括美、日、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法国等10个国家，约20艘军舰和5000多名人员参加，唯独是中国没有被邀请。究竟环太平洋军演是不是全球军事围堵中国的一个行动？我们要如何解读八月份一连串军演背后的政治意涵？以及中共官媒最近提出了美、中、台三方都应该要恪守台海不开第一枪的说法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林教授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教授林敏佑博士，林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姚中校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那我们在请教今天的两位军事专家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做了一张图卡，那么这个台海不开第一枪的说法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台湾的飞行员如果没有接到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擅自开第一枪的话，着陆之后将被移送法办。他认为在台海地区，解放军、美军和台军都应该要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并且通过官方管道将这个态度彼此告知，那么这样将有助于帮助前沿部队正确判断对方的意图，避免紧张，有效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我想先请教这个姚晨姚中校，您怎么看这个台海不开第一枪的说法，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意图呢？姚先，
这个军事上说不开第一枪，这是不符合常识的，因为军队开不开第一枪，不是说你想不想开的问题。中共说这个问题，说这个不想开第一枪呢，它是一种，拖延战术，它是一种麻痹战术，所以说兵者诡道也啊，它这个不可信的。从中共的这个状况上看，要想跟美国打，他必须要先发制人，因为他的武器装备啊处于劣势。你要是不开第一枪，让美国开第一枪，你就没机会开第二枪了。所以这纯粹是一个，麻痹对方的这个措施。但是呢，话说回来，军方，美国军方肯定也不会相信这个是真话，所以我认为他是，战略的考虑，他就是打嘴上讲讲而已，实际上他不会不开第一枪的。
那么林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刚才姚晨姚中校说这可能是一种麻痹战术或是战略欺骗啊？您认为这个台海不开第一枪的说法，您是怎么观察？究竟这个主动权应该握在谁的手上呢？
我想，其实这一个不开第一枪，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解放军他有一句话：积极防御。那在这个积极防御，其实他也是说他可能不会开第一枪。可是他会做什么呢？他会有一些，可就像我们最近讲的灰色地带战略，或者是他会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这个西方说的切香肠，或者是蚕食的方式，他会逐步的逼近。因为如果今天不开第一枪，可是他们两边呢，或者是说解放军他的部署，他会透过一些行动，逐渐的去压缩你的战略反应空间，甚至是其实他会有很多的一些行动， 会去想要做什么呢？像是之前他会去海洋探测船也好啦，或者是最近我们可以去看到解放军的一个空军，他在一个空中的编队飞行里面，非常多的什么呢？电子的侦察机、电侦机或者是预警机等等的，他其实都是在做这个战场的经营。他会希望去了解到这个台湾可能附近的雷达啦，或者是这个紧急起飞的战斗机啦，他反应的时间。所以其实即使他不开第一枪，但是他可以透过这些作为来逼使你可能擦枪走火，可能开第一枪，或者是透过这个行为去了解台湾的防御。那在造成说，如果他今天有这样的作为，其实美方也好，或者是中华民国国军也好，我们都要有所反应。那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开第一枪？其实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效用。
嗯，那么姚东川，你怎么回应刚刚林教授的说法？很简单的。
不开第一枪，我刚才讲的纯粹是不符合的，不符合军事常识的，不可能的。它有一点就是说，你既然威胁要武力解放台湾，或者是说你不开枪，你能解放吗？你让台湾去开第一枪，那不现实的，对吧？你一方面在威胁要武统台湾，你一方面又说不开第一枪，那明显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嘛，这话肯定是假的嘛。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说，就是这个现在目前整个八月份，这个美中两军在这个相关海域的这些军演，可以说是让大家看得目不暇接。我们刚做了一张图卡啊，请两位来宾来解析这个八月份整个美中两国的军演位置图啊。首先要大家关注的是这个美国跟日本15号到18号在东海举行的这个联合军演，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先进武器，可以说是精锐进出，被认为是向中国亮剑。另外还要注意到这个美韩在同一个时间也进行了这个所谓的兵推。另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的神盾级驱逐舰马斯丁号，它是在这个东海美国日本联合军演完了之后呢，就由北向南通过了台湾海峡，而且我们说是这个沿着这个中线以西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路线哦，往南中国海驶去。那么另外呢，解放军这一边从整个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呢，有一连串的军事演练宣布了，包括了在舟山海域、台州的外海，还有青岛海域，甚至是大连的海事局也发布了航行警告，在图上我们都有标出这个相关的位置啊。另外当然值得注意的就是刚刚提到的2020年年度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也在夏威夷登场了，就美国和其他九个国家，总共10个国家的这个联合演习，真是非常的浩大。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姚晨阳中校，你怎么看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有10个国家联合这个展示强大的这个海军力量，但是并没有邀请中国？有人认为说这是全球结盟围堵中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展现和军事行动，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10个国家环太平洋这个军演没有邀请中国，那是很正常能理解的，因为这个演习把这个假想敌设为中共嘛，设为中共嘛，我怎么可能邀请一个我的敌手、对手、敌人来参加我的军演呢？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事情。现在他，美军联合的这个以美军为首的联军，主要的是想从海上对中共进行打击，陆地上呢，目前还没有，所以海军联合演习是非常正常的，对，就是针对中国的。
我也想请林教授也回应一下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其实在 RIMPAC 它这几年的一个形式蛮明显，就是在针对中国。那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就是，其实这最近中国有这么多的演习，如果今年的 RIMPAC 它要去邀请中国的话，那这状况不是就很诡异吗？可能我要打的一个方向或者想定是要对中国，但是中国现在同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演，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些的一个 RIMPAC 或者是中国的一个演习的反应，甚至我认为最近中国的这一些现在这一波要进行的军演，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要在跟 RIMPAC 来进行校正。那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美国他不会去邀请中国，因为其实从2018年的 RIMPAC 开始，美国都在测试它的一些新的作战模式。这也是其实为什么历年的 RIMPAC 是我们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美国它开始在训练也好，或者在测试也好，它跟可能是澳洲，可能是日本，甚至有可能跟其他国家，它的一些武器的载台的连线功能， 能不能去达到真正的联合作战。过去我们讲联合作战可能只是美军它的一个陆海空加海军陆战队等等这些军种的联合作战，但是现在的美国它开始要去达到跨盟邦或者是国际间的联合作战，这个会代表未来美国有可能它不需要派出它自己的舰队进入到印太也好或亚太也好，它可以透过它的征收系统把这些数据给它的盟邦，交给盟邦来进行攻击，甚至也有可能是盟邦 的那个感测器或者 CSS 或者是一些它的雷达锁定了目标，然后交给后面的美军来攻击。那这一些新的一个作战新的模式，它肯定不会想要让这一个中国能够有机会去更加进一步的了解。
嗯，谈到这个美国跟盟邦的这个联合作战呢，最近有另外一场也非常刚结束，很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美国和日本在东海的这个联合的军演，有很多这个先进的武器都一次展示出来，被认为是向中国亮剑。不晓得是姚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美日联合在东海的这个大规模的演习？
这个问题我想多讲几句啊。
嗯，
这个中共现在准备在青岛外海演习，就是说北海舰队已经来了。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多开辟一个战场，一方面是分散美军的兵力，这是一个，因为他需要，因为美国原界本土他需要把他的兵力分散，中共历来的战术就是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多开辟一个战场。第二个呢，其实在中美之间这个对抗过程中呢，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台湾夹在中间，说很难做，其实日本也是一样的情况。
嗯，
美军的基地大部分在日本，所以说中共要把美军赶出西太平洋，这个日本的位置很重要。如果日本这块的基地不给美军用，美军就没有办法在西太平洋跟中国作战，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远离本土，他在南海这边顶多到新加坡加个油啊什么的，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军事基地，他暂时没有办法打的。首先你的这个弹药就没办法弄。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说中美之间有一战要打，而且中共绝对要打胜的话，甚至还是有可能重演当年的珍珠港事件。
嗯，
我觉得这一次青岛一直是什么北海舰队啊，北海舰队一直是中共这个过去这个作战经验备战是最完备的这个一个舰队，因为以前北海舰队对应的是前苏联，所以他你想想看，第一潜艇基地、第一航母基地都在北海舰队。你不要小看了现在北海舰队，什么北海舰队他出动了，就象征了对日的威胁的开始，开辟第三战场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问题要真的要很重视。还有一个就是日本难在哪里呢？日本他上美术有美军，他会受到他可能会受到中国的攻击，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采取先发制人的还手的这个手段。你比如说他二次大战是战败国，他没有先进的没有那个进攻性武器，也不允许他进攻性武有进攻性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很难。所以这次美日一块行动，那就是说日本会把日本顶到前面来，中共会不会对日本有动作，这个我现在正在观察这个事情。
嗯，那么林教授您怎么看刚才姚中校所讲的这个解放军方面的这个动向，包括了这个等三大舰队都包括了，甚至北海舰队。那么当然虽然说一开始对台湾这个呛声的是这个东部战区的发言人张成辉，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只是东部战区加入到战火，你怎么看解放军方面的行动，甚至还呛说要环岛大军演呢？
我想其实中国他讲的一个这边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全球一盘棋。而这个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它也是全球一盘棋，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因为如果今天是要去攻击台湾的话，你肯定不会只有东部战区的兵力。为什么呢？我们这样子从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如果今天解放军要攻击台湾，好，东部战区这边一定有一些动作，但是南海这一边呢， 美国可能从印太这个地方，好，新加坡等等等等，或是像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美国尼米兹号，它就是从这个那个波斯湾，然后经过这个马六甲海峡、南海一路上来。所以依照现在解放军的布局来看的话，南海舰队或南部战区，它肯定会介入这个作战。好，那南部介入了，东部也介入了，为什么北部战区要介入？第一个，对北部战区来讲，像就刚刚这个姚先生所提到的，这个北海舰队它有一些精锐，或者是在对日本。那日本这边的话，其实它最主要是美军的横须贺的一个海军的一个基地，就在这个第七舰队，基本上就是在这一个日本。那北海舰队呢，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之外，还有过去常我们常会注意到的就是潜舰，特别是青岛这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潜舰基地。那如果今天他要去阻断美国第七舰队，或者是说要开辟第二战场等等的话，他北海舰队势必会行动，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航空母舰。目前来看的话，航空母舰在北海都是在北海大连这个地方，那这一边的话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战场。其实如果今天要完全的去包围台海的话，之前有一些想定，可能北海舰队跟南海舰队这个地方是在进行什么呢？在进行一个封锁，在封锁了一个台海，或者在封锁这些我们所谓的 SLAC 海上交通线，然后交由东部战区主要来进行火力的一个打击。那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这也符合其实现代的一个战争已经可能不是单一战区可以去面对了。所以这也会造成说，今天的一个战争不是只有很单纯的像早期解放军可能说我就要针对台湾就好，在短时间之内攻下台湾。可是现在的话，你要在攻击台湾之前，你必须要全部可能没有全部，是这个北部战区、中部战区、南部战区、东部战区全部都要有动作。那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解放军在2016年之后到现在，很多的军事演习都在做什么呢？跨战区的联合作战行动。那更包括最近的一些海军的，不管是之前的辽宁号啦，或山东号啦，都有去南下到这个南部战区进行一些演练。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是解放军他能不能去进行一个跨战区联合作战。
讲到这个跨战区的联合作战，尤其是这个封锁，就让人想到最近这个解放军一直喊出所谓要对台湾的南北夹击啊，就让人想到这96年台海危机也是实行这样的一个封锁。不过美军这边就马上有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涵的大动作出现了，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伯克级的神盾驱逐舰马斯汀号，在这个东海和日本联合演习完之后呢，就整个就是由北向南这个经过台湾海峡，就经过给你看，然后而且是沿着东线以西。那不晓得这姚中校你怎么看这个美军美舰这一次的这个航经台湾海峡，甚至说就是公布证实哦，就是今年美舰第十次的例行性通过台海，想请教姚中校您的看法。
美军现在加大对中共的这个压力，估计呢是很想这个速战速决，尤其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可能是想在这个大选前有一些军事动作，所以不断的给中共施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即便不是在这个大选前，美军也要速战速决，因为他远离本土时间拖得太长，他不利于对中共作战。中共现在采取的就是持久战，他嘴上讲的东西和做的东西，他做的这些东西其实他没有实际的意义，演习、打打炮什么的，飞机飞飞，他不会去，就目前来说他不会去有实际的动作，因为他的一个是他的兵力达不到，第二个美国的高度介入他也没办法动作，所以说他现在铺开更多的战场，一个是吸引美军的兵力把它搞分散了，这是一个主要的，还是他实行的是持久战，他认为美国拖不过他，而美国现在着急，确实有些着急，如果拖下去对美国不利，就这么个情况。
是持久战的战术。那么林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我提的这个马斯汀号的这个经过台湾海峡，尤其是很多军事专家去研判这次路线是比较罕见，它是沿着这个以前是中线以东，这次是中线以西，而且是最逼近中国海岸线的一次。那么美军也同时证实了这是今年第十次所谓例行性的航经台海，想请教您的看法。
我想其实这一个应该要跟刚才我们跟这个姚先生还有我们之前前一个话题，就是说的他的一个全球一盘棋，或者他的一个战区之间的一个联合行动有关。因为今天你解放军你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战区移动，可是对美国来说，他有可能对他来讲 这个黄海、东海、台海、南海，可能对美军其实现在的技术来说，这是一个战场，不是两个战场。为什么？因为它的征收能力，以及现在其实美国海军它在最近在进行的分散式杀伤，或者是那个联合防空作战，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陆续在提出。这些概念从这个2010年左右提出的这个我们台湾叫做这个空海整体作战 Air Sea Battle，一路的演变到全球介入等等非常多的一些离岸制衡啦，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国的战略其实也跟着解放军的行动在做一些修正。所以其实这也是他在 RIMPAC 里面要去达到的。但 RIMPAC 2020里面，如果他的不管兵器推演也好，还是实兵也好，这个美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去在岸上去借由美军的一个舰队也好，或他的那个空中的不管是这个RC-135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飞机，他的一个侦测之后把这些数据传回岸上，那这些岸上的一个火力是不是就可以去封锁解放军海军的行动？所以其实美军他这一次就在刚演习完之后，然后这一艘军舰就立刻的通过台海往南方走，其实也在间接的去证明说，对我美国来讲，你解放军开再多的战场都没用，因为对我美国来说是一个战场。同时我可以去借由我的这些盟邦岸上的火力来进行我的一个舰队的一个掩护，那我舰队可以在这一个透过高机动以及我们在战略上讲的打一个进行一个内线作战，来做快速的移动去支援每一个战场。那我想这一些其实可能都会是美国在这一次战的一个行动里面去呈现出来的意义。那当然所以他的一个军舰贴的这一个比较靠近的这样子的航行，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一些同时在跟这个套一句这个说法，就是说对中国在秀肌肉啦，或者是进行更多的一个电讯的征收，我想其实这一些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谈到这个战区，其实是一盘棋来的。我要继续请教这个姚中校，刚才你讲到持久战，这是时间上的。那么在空间上的话，刚才林教授的概念就是说，像对美军来说，它整个就是一整个战区。我们注意到马斯丁的动向，它是东海联合演习跟日本完了之后，就经过这个台海，它是往哪边去？它是往南中国海。那我知道您之前一直强调，就是说美军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台海南海，它其实是一个概念，而且它实行的是一个围魏就照的一个战术。想就这个部分继续请教您，因为最近不但是台海不开第一枪，这个南海也有这个不开第一枪的说法，想请您把这个南海跟南中国海跟台海的这个情况连在一起跟我们做分析。
那刚才林教授讲，这个美军其实是在跟着中共的军事变化而在改变自己的计划。现在我们反过来说，中共也是根据美国的部署在改变他的计划。你比如说一开始美军是想在南海有所作为，对吧？围魏救赵，就是缓解中共对台湾的压力，对这个。那么现在刚才讲的，三大舰队都出来了，那作战每个方向它都有它的重点，南海舰队的重点是他们会对付在南海的美国的航母，一个就是导弹的饱和性攻击，第二个。利用056的这个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它在南海舰队有50艘，一共69艘的话，中共69艘，南海舰队部署了50艘，这个小舰灵活快多，就是也符合当年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军事战略思想，
人海战术，
就叫人海战术，以小击大，以多胜少，就是。就群蓝群战术，这个在南海它是这么个动作，对台海它不断的在沿海演习，它是对台嘛进行一些威胁，它威胁现在主要的它不是想占领打台湾，它想改变台湾的政治，它想的是从这个角度，它现在没有能力去打台湾，它为什么要演习呢？它想改变台湾的政治，包括你现在看马英九就给它影响了。对吧？就天天在帮中共在说话了，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又开辟了这个北海舰队，这个它的重点是对付日本，它要打。如果真的一开战，它会对关岛是日本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打战的时候不存在那些还讲什么客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目的性行为，就是要把你日本的基地给它摧毁了以后。那么你美军在这里就打不下去了， 这个如果要有友谊战的话，甚至都使用核武器，都是有可能的。
嗯，
现在，我刚才还讲这个，一开始你比如说陆军是，72军、73军是吧？他有专门的登岛训练。
嗯、
那现在加进的这个71军和74军进来了。另外，你现在不是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两个战区的问题了，北部战区现在进来了。另外，中部战区它承担着前面三个战区的支援。上一次在这个汤山港演习，这个中部战区的83军就进来了，就是参加这个登陆演习了。所以现在除掉西部战区，好像跟台湾这边还没什么多大关系吧。5大战区里面4大战区3个舰队全都列入了这个作战序列了，像这样的。
好的，有关于刚才这个姚中校提到这个夺岛的登陆作战啊，还有这个所谓的首战集中战的心理战，我们在下半场还要深入的请教两位。不过上半场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有关于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是美军的这个卫星照片捕捉到了在这个海南岛的渔民基地拍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动力的潜舰，这也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这个军事动向跟讯息。我想请两位来宾利用最后的时间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最新的美国卫星照片拍到这个核动力潜艇的情况。先请在台北的林颖庸教授。
OK， 我想这个核子动力潜舰在南海的这张照片嘛，其实凸显了过去来说的话，主要是在北海舰队这一边是它的核子武器啦，或者是它的潜舰主要是在北海。但现在已经到了南海了，代表说过去美国可能在这个东海跟黄海之间的演习，他没有办法完全去封锁住这些核子动力潜舰，所以代表他的一个第二次核打击是有可能从南海这一边的一些潜舰去出发。那另外一点可以去证明的就是说，没错，刚刚其实这个姚先生有去提到南海这一边不管是护卫舰啦，或者是他其他的一个部署啦，可是为什么美军最近非常多的一个不管是 P8 的反潜机或者是这一个电子征收机都在南海飞行，主要就是要去做这个刺探，想要去了解水下的什么呢，水文的一个分布情况，底下的一个水中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海洋，早期我们常常会看到美军会有这个海洋的一个探测船在南海出没，就是一样是要去打造水下的战场。因为其实不管你的一个解放军海军在这个南海的状况是如何，可是如果在水下作战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先一步去遏制解放军，或者是去对付解放军，这也是美军他会去做的一个部署，或者是他的一个想定。那他现在去暴露的这张照片，其实也一方面是在证明说他的一个判断，他为什么最近有这样的一个飞行，其实都是有一些道理存在的。
嗯，感谢林教授。我不知道这个姚中校，您过去几集跟我们做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个渔林基地的重要性，也请您谈一谈这张卫星照片的这个显示出来的意义，好吗？
渔林基地这一块，它叫解放军第二核潜艇基地，它的093和094都在这里，因为它在青岛那个第一核潜艇基地啊，它就是很少，就是091和092大概就各有一条，那个形不成战斗力。美国跟中共打仗最担心的就是中共的这个核潜艇，尤其是094。所以刚才林教授讲了，为什么 P8 巡逻机都在这撞，这么长时间以来美军通过封锁巴士海峡就不想让中共的这个094进入太平洋，进入太平洋以后还针对美国还是很有威胁的。他六条这个094，甚至它有2条可以发射巨浪3的，这个导弹12000公里，它只要进入太平洋以后，这个美国很危险。所以说，对这个渔林基地，这个亚龙湾这个核潜艇基地，美国是重兵部署。中共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前段时间我也讲过，中共说，如果美军用常规武器攻击他的核潜艇基地，他就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这就是中共也担心他的核潜艇基地被美国人毁了，毁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威胁美国的手段了。现在所以说，渔林基地呢这一块呢，我经常去，因为我在那边待了10年，在海军，待了10年。这个山洞呢是当然是后面挖的。但是呢， 你们可以这个看得出来，我有战友朋友在那边，哎，给我说的东西，就是说他有一个山洞，里面钻进去093、094，但是他外面还有四个码头，他一般都要停一条094，两条093，为什么呢？他执行的是战备任务，他在外面在码头上停着，其他的舰他都进入这个洞，进入山洞。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么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回来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就是美国的前中情局副局长 Morrill 在这个海军的旗杆上面撰文说，这个中共武统台湾的时间可能提前到明年2021年的1月，而且时间只需要3天。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先回来之后呢，继续请两位来宾我们深入的介绍中共对台动武的策略，还有美军协防的时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可能很多人不记得了，今天8月23号是823炮战，也是对岸称金门炮战的周年。那么在1958年的8月23号，解放军炮击金门，在2个小时之内投下了超过50000多发炮弹。而为了防止解放军进行海上封锁，美国的第七舰队布防台湾海峡，并且和中华民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还有空军举行了一连串防空两栖作战联合演习，当时甚至还曾经讨论到是否要动用核子武器。那么823炮战被认为是史上第二次台海危机，虽然炮火已经远离了超过一甲子，但台海目前的紧张情势却未消减。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 Morrill 莫雷尔以及前参谋联席会议的副主席退役上将温尼菲尔德，最近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期刊 Proceedings 上面发表了一篇联名文章，警告解放军可能会在明年的一月美国总统交接的时机点发动攻台，夺下金门、澎湖、马祖等离岛。那么整个攻台的过程他说只需要3天。究竟这样的预测有没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如何从金门炮战的这个历史来对照今日的发展，来分析中共对台动武的策略，还有美军协防台湾的时机呢？那么今天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门研究解放军的军事专家来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研究所的林颖佑博士，林教授欢迎您。
各位好。
好的，而另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中校姚晨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林教授，你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美国中情局的前副局长，还有这个联席会议主席的副主席联名在 Proceeding 上面这个海军的期刊发表文章说，这个武统的时间具体到了5个月之后的2021年的1月，你怎么分析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所说的中共对台动武的时机呢？
我想其实我先从主持人刚刚讲到了这个8月23号823炮战开始讲起。
好的。
其实823炮战里面蛮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去提到的，就是说对美中台三边来讲，美国会不会出兵支持台湾？其实当时大陆在这边开炮的同时，两边在这个火炮在进行这个交火的时候，也有去提过，到底美军会不会介入？我想这个一定是各方都会去考虑的一点。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面的话，这个美国有把这个8寸榴炮啦提供给台湾啦，以及一些资源啦提供给台湾，但是美军并没有实际去介入823炮战，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呢，来探讨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未来的美中台三边可能在军事冲突上面，美军还会介入吗？美军还会实兵介入吗？或是美军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协助或帮助或介入？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 蛮多值得去探讨的一个方面。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2021年1月，这个时候可能有发生一些战火的话，我觉得自己是这一篇文章它的一个提醒的意涵比较大。这篇文章它在提醒什么呢？可能是在提醒美中台的三方，哎，要小心这一个特别是对美国来，因为这篇文章是在美国的海军学院的一个文章里面的一个期刊提出来的嘛。它其实有一点是在去提醒美国这一边可能望战必为，可能要小心中共有一些可能未来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从实际的军事角度来看的话，每年的一月会怎么样呢？是东北季风啊。东北季风其实它在一个这个，我想可能等一下姚先生可以补充一下海上的这个航行，这一个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天气。就像其实最近的一个军演其实也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台风。最近的这个时候的话，夏季台风其实是还蛮多的，而且最近又有一个台风可能要往这个解放军演习的地方过去。所以如果今天是在这一个风高浪急的一个情况之下，解放军有可能会在一月的时候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两栖登陆吗？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方向。毕竟其实我们来看现在这个战史都讲了非常多，不管是诺曼底战、诺曼底登陆啦等等的，天气它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因素。那至于今天的解放军或中国也好，它可能会怎么对付台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一月是实际军事冲突的机会其实可能不太大，但是就像刚才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讲到的，他期望的中共北京这边希望的是什么呢？用认知战、用舆论战、用三战去改变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不管是倾向也好，或者是对于配合了他的一些灰色地带，不管是空中或者是海军等等很多的演习、很多的行动，结合他的宣传来希望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是很小的一个作战就可以去达到很大的政治效果。我想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从823这个以古见今可以看到的一些方向。
是的，非常感谢林教授从这个823炮战的历史连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这个最新所面临的这个处境来进行分析。那么不知道姚中校你怎么看刚才林颖教授的分析，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前 CIA 副局长把这个五统时间点提到了五个月之后的2020年的这个一月，究竟有什么玄机？刚提到有可能有天后的因素，有美国这个大选之后总统交接的因素，还有这个心理战的因素，想请您也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非常赞同林教授刚才讲的一个，就是这是警示的意义大于其他的意义，主要是警示。武统台湾，要从时间上说有两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美军，美军如果在这里不存在武统台湾，他根本就没办法武统台湾，这是一个。他必须首先他武统台湾，他第一个要把美军赶走，他不赶走他没办法打台湾，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渡过台湾海峡这么一个天然的屏障，这么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可以说应该是说空前绝后，除掉这个当年的诺曼底那种情况下啊，那现在这个战争，台湾和中共包括美国把联军在一块，这个战争我们要是说讲看热闹的话是非常壮观的，也是非常残酷的一场战争。中共打台湾，他70多年他都在准备了。他为什么呢？第二个因素是什么？他没有准备好，他的兵力不够。这么大一个台湾海峡，台湾这么密集的防卫，他根本就打不上来。我以前讲过，他的登陆舰现在才30多条，啊，海军陆战队要有10万人，20个旅，他现在不足8个旅。055、075下水的是很多，没有形成战斗力。你包括他两条航母没有用的，活靶子，是吧？所以说，中共打台湾就取决于两个因素：美军的存在不存在打台湾，自己装备不到位不存在打台湾。为什么打台湾？他会让中共下个非常大的赌注，必须要打赢，必须要形成优势的兵力。一鼓作气拿下台湾，否则打败了中共倒台，这个他们面临的危机比现在的危机都大得多， 所以他不会轻举妄动，这个不是一般的小事情。所以你别听他跟着在天天吆喝吆喝，是还有什么一月份，哎呀，这个不可能的，哎，这个再说，如果说是有这个作战计划的话，也不可能泄露出来。美国这两个，一个是中情局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国防部的，他们其实就是在警示，他们也不可能得到这种消息，而且中共根本就没有做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我就这个意思。
好的，感谢。陈东校的分析，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文章当然是刚刚两位都同意说是这个提醒的这个意味可能更大于这个所谓的危言耸听。不过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时间点提前到5个月后2021年的这个一月之外呢，这个文章中还有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个所谓台军能撑多久这个攻台的时间，因为这两位一位是前联席会议的副主席，一位是前 CIA 的副局长，他们所谈的是3天就可以这个攻台啊。这个时间点我想请教这个林教授，请您分析一下，因为他特别还提到就是说3天就可以攻台的话是要夺下这个金门，刚刚我们提到金门炮战，金门、澎湖跟马祖这样的离岛，你怎么看这个夺岛的这样一个战略，在这个文章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先从他为什么会讲这个3天来做这个切入好了。其实早期有非常多的那个 scenario 或想定，或者是一些讨论，都好像是什么72小时、3天，类似这样的讲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呢？主要就是因为在早期的话，我们刚刚有讲过，刚才上一段有提到说，解放军要攻击台湾的话，他一定会先对哪里横须贺，或者是我们俗称第一岛链内部的美军，一定会有一些拦阻也好、攻击也好的计划。所以真正能够决胜负的是什么呢？美国要从关岛或者是从新加坡那边过来的这个第二批的部队，这就是增援的部队。那从关岛要开到台海，过去可能大概需要72小时左右，或者是至少要2天左右的一个两天半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在早期的一些想定里面，我们都有去谈到说台湾最少要这个72小时。可是其实这个时间随着现在的科技进步，绝对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甚至其实今天台湾是世界上的实力，你说要撑这个3天也好玩，或1个月呢，或是2个礼拜，其实你都要去看我们要怎么去定义作战的开始。因为如果今天解放军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北部、北海跟着南海两个的战区全部都这个已经先启动了嘛，那他会做什么？封锁。那你封锁的时候，中华民国国军或其他的一个国家的海军会不会去突破封锁呢？所以其实这边可能就已经开打了。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已经在开打的前提之下，解放军有办法在同时封锁的一个时候，在封锁的同时，东部战区又发动这些火力攻击台湾吗？因为通常我们就想定来看的话，他第一个要打的应该就是这个雷达站，
嗯哼，
机场要争取制空权嘛，机场、港口这些很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这样子打下来的话，台湾如果。也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认知战的部分，如果台湾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不会有主动要说投降，或者是我们常说过去历史上说的失败主义，或者是只要一开打就宣布有一些可能内部的一个反应出现的话，基本上这个72小时也好或3天也好，应该是可以持续去进行的下去的，就是至少这个战事会有持续去延长。那至于这一个外岛的话，其实今天那一篇文章也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去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角度。最大的就是现在金马的作战位置跟战略要地的一个位置已经不像以前，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嗯哼，
其实现在就金马来看，它离中国现在非常近，可能有一些民生的物资两边还是互通的。那它那边的是一个象征意义会大于现在军事战略的意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新闻去提到说解放军有可能要做什么演习呢？东沙岛。为什么？因为东沙岛它可以等于在台湾海峡的南端，那另外一个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台湾海峡北端的其他一些岛屿。那么如果它能够打下这几个岛，以及这样包含澎湖的话，那它刚刚好可以去进行一个封锁台湾海峡的一个步骤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想定，我们还是要去纳入到军事实际的一个运作跟战争进行的一个节奏跟步骤，才能够去看准它的一个原貌。
嗯，好的。刚才林教授讲的这一些很多重点，我抓出3个重点，请教这个姚晨姚先生，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演习可能会 这个也是文章中提到说有可能会在这个解放军进行所谓东海演习的时候作为一个掩护，展开实际的攻台行动，究竟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可能性，那再来就是提到说究竟台军能撑几天才不会让首战变中战这样的一种心理战变成现实。那么第三个想请教就是说现在是不是金马的重要性已经不若当年，而反而是东沙岛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呢？想请姚先生回应这三点，谢谢。
你刚才第一个是什么意思？你觉
得一个就是说可能解放军他真的要攻台的时候他是用演习先进行演习、啊、东海演习来做一个掩护然后再发动实际的突袭，
这个是一定的。
嗯，
因为他地台作战他要调动大量的兵力，如果他在调动兵力的情况下要地台作战的话他就太明显了，现在卫星的侦察都那么先进，他就是通过不间断的演习集结兵力，在演习的过程中假影变成真打，这个一定是现在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一方面能达到他集结兵力的一个状况，第二个他在演习的过程中他就是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了，他会这个发动闪电战，这个比较快，所以这个你刚才讲的是一定是这种模式，所以呢他现在不断的演习。然后就狼来了，真的到时候狼来了就抓不住机会了。所以说这个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完全就是说太害怕，就是这种模式会持续下去，啊。
你怎么看？72小时，这个究竟台军能多久呢？撑到美军过来协防？
这个纯粹是在吓唬台湾人，根本就不可能。你说这个，你就比如说。渡海部队从大陆到台湾，这个坐船到台湾要多长时间？啊，而且这个坐船的时间，那他这个攻占台湾，跟以前的模式，刚才教授讲的也什么，以前我们会讲先渡去外岛，啊，然后再去登陆。但是现在这一切可以把它省掉。如果说登陆，特别是澎湖。他会延误很长时间，美军就来驰援了。他现在直接打台湾，他也不是全面的打台湾，他主要的是要打台北和高雄，这个计划已经披露出来了。打上这两个城市以后，一个台北是政治中心，他会在里面搞一些政治运作，什么什么台人治台啊，什么这个做那些动作，用他的这些代理人呐、啊，对吧？国民党的有些人就天天就跟着共产党后面混，他。恐怕就想着，共产党上来以后，他能不能当个代理人啊？这个，打台北的意义在于这上面，打下高雄，两个据点站住以后，在南北夹击贺龙，统一台湾。这个三天呐、啊，你三天你都到不了岛上了，这个纯粹是痴人说梦，三天是不存在的，这个3个月还差不多。
好的，感谢小钟桥分析。那么再回到台北的林教授，当然前面你已经针对这个当年的823炮战的一些这个历史都做思考了，但是我们现在回顾，因为现在台海也是面临跟当年一样紧张的状况，究竟当年的这个所谓的823炮战、金门炮战还有哪些值得现，当然说金门跟马祖可能战略意义不如以往，但是还有哪些战略思考可以在今日都仍然可以让我们 去思考的部分，也想请您继续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我想
当年刚才我提到说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动用核武这样的一个选项，不晓得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我先讲的话，可能这一个当时的一个战况，对，其实就比较来看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什么反击的准备。所以其实当解放军如果他对台湾有军事动作的话，你台湾要攻击，那你要攻击哪里呢？是不是就可能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围魏救赵啦，或者是当别人在打你的一个在海军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攻击他什么机场？可能是这样子，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武器进行一个攻击？就是中间台湾要去注意到，从823炮战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当敌人对你进行武力的威胁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所反应，这样子才有可能别人愿意帮助你。也是我们常说的天助自助者。那至于就现在比对现在来看的话，美军他是实际介入与否，这一个会不会是决定那个关键？但他也会看呢、啊。如果真的三天就结束，那其实美国他介入的机会、反应的时间 相对来说是减少的。可是刚才我们刚刚也跟这个姚先生，我们也有谈论过整个一个状况的一个发展，其实时间一拉长，其实反而对台湾是有利的。而且今天就现在的作战来看，当年的这一个823炮战的话，美国后来提供了这个八寸榴炮啊，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那现在美军是不是在这些军售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意涵，在先提供给台湾这些武器？可是现在提供这些武器的时候呢，是不是它更有比起过去更大的一个差别是，这些武器它可能是可以跟美军的系统进行 link 进行连线的，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是美军的征收的，不管是 P8 也好啦，或者 EC 的135啦，或者是这一RC 的135，或者是卫星等等其他的这一些的一个先进的征收的系统，它侦测好，或者是这个坐标都已经锁定好了，把这些数据传达给国军，让国军来进行攻击。这个其实也是今天美国它可以不需要去透过实际的兵力介入，但是它一样可以去做到协防台湾的一个目的。
嗯，感谢林教授。那么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就是我们今天讲以古鉴今嘛，我们回顾当年的这个823炮战，还有哪些对当今台海局势仍有意义的战略思考可以跟我们做一些提醒？那么刚刚林教授特别提到的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是不是有哪些可以防止登陆作战的，或是说美国当年在823炮战时候跟台湾进行了所谓很多的这个两栖联合作战的这个演练，那么今日的台美是不是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呢？请教姚中校。
当年的这个823这个炮战在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不可能有那种的，但是也要提醒一点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炮啊能达到300-400公里这个大炮。那么这种战争也有可能还会出现，那就是在哪呢？在澎湖。
嗯
嗯，
因为用这个炮打澎湖他们是能打得到的。澎湖岛上中共是最不喜欢台军在上面有驻扎的，他对渡海部队太有威胁。但是呢他也不会去占领他，因为他站上去以后台湾的炮也把他也会有损失，所以澎湖是不是下一回作为双方炮战的一个点，现在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我第二个讲到原子弹核武器的问题，对吧？
对，刚才我们提到当年的历史。
对，这个自从有了原子弹以后啊，这个世界一直就把这个东西啊，有的国家把这个核武器作为战略威胁的，就是保卫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朝鲜呐、包括伊朗呐、你包括中共当年60年代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饭都没得吃的话，要发展核武器呢，啊，再一个从核武器的运用说，美国人在日本扔了两颗小东西，很小的，那现在的核武器完全不一样，它比战略核武器它都几百万吨的，那美苏冷战的时候。双方包括这个古巴事件它都有可能，中苏对抗的时候，珍宝岛的时候，苏联也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你现在看中共就是目前来说，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讲什么，中美必有一战，首战就是核战。处于装备弱势的这一块，他常规武器打不赢你，他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会用核武器，但是一下子不会用战略核武器，他用战术核武器是完全存在的，包括对基地的攻击，对海上大型目标的攻击，战术核武器是存在的。所以说从现在看，美军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要把中国的核潜艇基地给干掉。只要一打仗，你要是不把这个亚龙湾的这个核潜艇第二核潜艇基地给他怎么的，至少把它控制住，那你美国就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就核武器不能排除，现在的战争中它越来越有作用了。你看看朝鲜金三胖他为什么这么穷，他发展核武器，他没有核武器他早就没了，所以核武器很重要。
谈到这个部分，都是觉得说这是大家最恐惧战争的一个部分。你叫他不要很简单稍微回应一下呢？
我想没错，这个核子武器绝对就是这一个各方的 你非常想要拥有，可是你拥有之后可能也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灾害，或者造成战争有一些更大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引爆点。但他这边的话，其实我刚才最能够认同的就是刚才姚老师姚先生有去提到的南海的这一个潜舰的一个关键性，能不能去阻止中国进行第二次核打击，就是现在美军他为什么在南海有那么多行动的一个关键。那当然的话，这边其实也不要去忘记南海非常多的一个岛礁上面的一个基地，那这些基地的一个征收的效果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时候美军在飞入南海这个地方的一个行动，那所以这一边也会去影响到未来美中胜负或者是作战的一个关键。可能决胜的引爆点不一定在南海，但是决胜的关键会在南海。
好的，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谈到这个823炮战，事实上上半场谈了这么多八月份这个美中两国的军演，还有这么多美台之间的合作，包括军售跟这个美舰，然后两边的这个安全深化等等，谈到这个历史，我们最后也想以古借今，请两位来宾综合我们上下半场还有现在八月份整个的情况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想先请在台北的林以庸教授一分钟。
OK， 好，我想其实最就毕竟我在这个台湾台北这一边，我想其实就台湾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天助自助者，绝对不会有其他人主动来帮你，不管是八人山还是等等的，前提都是你在接受到第一级之后你还有还击的能力。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要轻启第一级，而是我们要能够做好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一个打算。
好的，也请在这个洛杉矶的林姚晨姚中校跟我们做一个今天简单的总结，我们怎么从以古见今，然后看现在这整个八月份这么复杂多变的台海和南海局势呢？
中共现在所做的是就是隐形的，完完全全是在恐吓这个层面上。目前说，我刚才讲说，应该说三年内打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他没有准备好，他没有这个实力。现在能明显的看得出来，中共对美首先要对付美军，所以开辟多个战场，分散美军的注意力，然后说不打第一枪，它是持久战的一个运作，所以不需要过分的解读什么一月份什么三天这些东西呢，都是听听而已，没有实际意义。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且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还有在台北的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研究所的教授林以庸博士两位军事专家参与今天海峡论坛这么深入讨论，感谢二位带来的深入分析。
谢谢。
好的，我们当然也要感谢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